Sound On。
爱是浪出来的，没有一种爱情不委屈。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前阵子我去九份，去那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原本是泥人吴，泥是三点水的泥，然后人是就是鬼神人的那个人哦。泥人吴啊，他原本是做面具，就是很多不同的鬼的面具，他所做的一个博物馆。那我在里面就看到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宗教的，比如说可能是神像啊，或是鬼的捏的这个陶像。那其中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兴趣，叫做古曼童。那前阵子我也有看到很多东南亚不同的法术的影片，比方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有个纪录片也是在拍东南亚的一些像是巫术啊法术的纪录片，然后真的是拍的。它虽然是一个假纪录片，但拍跟真的一样，然后会让人家觉得毛骨悚然。可是真的是不得其门入，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去看，这些法术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运气非常好，我们上次采访了佑馨，然后佑馨跟我引荐了一位周学贤老师，他在东南亚，在泰国，就是在这领域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琢磨。让我们掌声欢迎周老师。
哎，大家好。
周老师，你多年来研究泰国法术，一开始是怎么样会跌入这个领域的？
因为我入行已经20年了，刚好20年。那我20年前那个时候呢，因为那时候还是上班族，那后来就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没有，然后一个缘分啊，接触到泰国的佛牌，可是当时呢，台湾还没有所谓的。这个佛牌的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时候为什么会接触到佛牌啊？
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上网啊，认识很多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啊等等，那他们就有在讲这个佛牌。我讲说奇怪，佛牌是什么东西？
原本你也不知道。
对，那因为我本身小时候是在香港出生的，那我小的时候家里是供奉四面佛。
四面佛，
对。那我本身从小就蛮喜欢四面佛，因为家里都供奉四面佛嘛，那我自己身上都有佩戴一个小的四面佛的佛牌，对。那后来我就想说啊，不然是不是当那个时期我觉得是不是运气不太好啊，工作不太顺嘛，那总觉得身上就没有带这些东西，护身符啊等等的。那我就想说啊，透过看有没有办法朋友啊之类的帮我去找像什么四面佛啊或者这种符啊什么之类的，后来才了解到哦，原来还有其他的东西。泰国不只只有四面佛，还有其他的神啊等等等等等等。后来才慢慢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哦，原来还有正的，还有阴的，哦，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神。泰国很多很多的神，像人家所讲的拉胡天神啊，防小人的，昆平啊，增加人缘的，那象神啊。四面佛包括还有什么玉佛等等很多，那以及阴的就古曼童这些的，对，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然后接触到这个行业。
哎，那我想要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刚刚第一个先有兴趣的是古曼童嘛，
是的。
那古曼童到底是什么？它是听说是婴儿的尸体变成的吗？还是什么？
其实古曼童哈，在泰国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应该讲古曼童。古曼就是代表小朋友，通就是男生，古曼里就是泰语的小女孩的意思，在泰国的文化当中，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夭折的小朋友，婴灵，类似像婴灵这样，在泰国他们认为，因为小朋友可能意外身亡或者是夭折堕胎等等等等，那他们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成为人嘛，出生成为人嘛，那在他们觉得说哎，那他们很可怜，那我来供养他们，让他们功德圆满之后可以顺利的去投胎，那也是功德一件，毕竟泰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他们很讲功德这个东西，他们很相信这一类的。所以在泰国讲真的， 几乎可以说十个人，除了你说天主教这个，但是很少，大部分都是只要信佛教的，他们都会去做功德，捐款啊，捐什么？像疫情期间有没有好多人都去啊、捐米啊，捐给那些穷人，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功德哦。那功德呢，都会在佛法来讲，对他们而言就觉得说，哎，可以让我运气变更好。
哦、
对，甚至于说可以让我下一世可以
投胎转世到更好的地方，
对对，可以这么讲。那甚至于说为什么很多人泰国人很喜欢、当和尚，他们觉得说哎，这样是可以累积他们自己的功德成为神，
几点的意思啦、
啊、也可以这么讲，就是成为神、因为脱离这个五戒嘛，
可是
佛法是这么讲。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你说他是夭折的小孩啊，不是都过世了吗？那你要怎么供养他？
这个是透过一个应该讲说法师啊，或者是高僧啊，然后会经过一个仪式哦，开光啊，那种什么啊，经过开光等等，然后在这个他会做成一个古曼的一个小捏成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法像，就会把他这个灵体招入在这个法像里面。
所以他是拿小孩子的是
骨灰，
骨灰
对。简单说、可能这个小朋友发生了意外，溺水啊，或者是或者是那个、反正发生意外了，
早产 然后
对等等，对对对，发生意外啊，或者溺水等等，那他们就会取他们的骨灰，然后
就是烧完之后那个剩下的骨灰，
对，当然不是全部了、可能一部分的骨灰，然后他们会把它放在一个法像里面，或者是用泥土有没有，然后用手捏成的一个小朋友的样子，然后。在寺庙、经过高僧、然后一个仪式去开光，对，然后成为这个古曼童这样子。
哦，所以他不是真的整个小孩子的尸体，而是只取里面的骨灰。
对，那如果说小朋友整个的尸体呢，那个是很早期，当然现在也是有了、但是现在是违法的。这个是大概一两百年前，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了，在泰国当时有一个。叫昆平将军，那他们那时候当时打仗嘛，然后就取下的公主的那个婴儿胚胎，烘干然后佩戴在身上，那百战百胜。
哦，不过我觉得蛮奇妙，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信仰，是觉得去佩戴或者是去带这些婴儿甚至是早夭的灵体在身上是有一种保佑性。 我以为它是有一个可以 推敲的原因，只要供奉，那我们可以供奉很多东西啊，为什么是婴儿呢？
应该这么说吧，因为他们觉得说婴儿啊，或者小朋友有没有啊，夭折其实很可怜的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成为人、那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古曼，然后在家里供奉他，然后有得到父爱或母爱，把它当成好像一个人一样
哦，照顾他，
对，去照顾他，对。然后当他一个功德给他，一直没给他功德嘛，功德圆满了之后，没有他去投胎，那成为一个新的轮回，成为人，成为什么，对不对？那也是一个功德一件，对他们来讲是这样。
那要照顾到什么时候嘞？他怎么知道？譬如说，我现在就是去求了一个古曼，然后我要培养或者是要照顾他到何时啊？他会有毕业的一天吗？或投胎的一天？
会。
哦，
对，正常在我们来说的话是六十年了，最久六十年。啊，有的哈、可能十几年就会离开了。那他会托梦，有的他会托梦告诉你。
哇哦，这么久才会投胎、哦？
最久六十年，
那也还是很久啊，十年很久哎。原来我们要这么久才能投胎哦。
是的，是这么讲没有错。像我们这样讲，可能我们百年之后，对不对？哦，要去投胎这段时间。因为毕竟人还是很多嘛，你懂是吗？
要排队就对
了，对，要排队就对了。对，
哇，我以为就是死掉之后很快就可以投胎，没想到等这么久哦。
需要一段时间，最久是六十年了。那要看他愿不愿意走。如果说他不愿意走的话，没有，最久是六十年。据我所知是六十年。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他愿意排到他想要早点投胎，他会托梦来告诉你的，
然后就说、谢谢你这些人照顾，然后我要去，
对，他要离开了。对，
那如果你走了之后，你等于就是啊，我知道，有点像是我们在认养小孩的感觉。
是的，
然后就可以再认养下一个小孩。
是，其实就是认养一个无形的小朋友。
那我可以同时认养两三个吗？
当然可以啊，
但是他们会打架。
其实他就跟小朋友一样，当然也是会打架吵架都会，所以很多古曼童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说，因为每一个古曼童你可以取名字，打个比方说、哦、大宝、二宝、三宝、四宝、五宝都可以、嗯、那你就要告诉他们说、哦、你们要好好相处哦，不可以吵架哦。对，其实他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一个你把他当成你自己的孩子就对了，那他称、嗯、叫你就叫爸爸或叫妈妈，嗯，是这样子的。
那平常跟他们是可以沟通的，
对，你就像很多在泰国人啊，对不对，他们都会跟他常常会跟他们讲，哦，最近爸爸工作不太顺啊，啊，请大宝帮助我啊，哎，很神奇的就变得很顺。
哎，可是好奇怪哦，你不是要照顾他吗，去供养他啊，怎么会反而是求他来帮你呢？
一家人嘛，他总会帮你的。
哦，这个逻辑好有趣哦。
对，其实、讲真的，古曼他很多人求古曼就是这样，你在帮助他、就是说照顾他，当成自己的小孩照顾他，嗯，那相对的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您就跟他说，哎呀，爸爸最近工作不太顺啊，帮爸爸忙一下，哎，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他说他就会帮忙你，就一家人嘛，嗯，对。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像我很多的信徒啊，他们自己也有供奉古曼，嗯，那有类似这种案例很多，嗯，对，让他们工作顺利啊，升职啊，嗯，对。我记得我有一个善信信徒，嗯，他是在工厂上班，他是台湾人啊、工厂上班的，然后常常被这个他的主管被定了，被修理，嗯，对，那被找麻烦。那后来他养了一个古曼之后，没有，有一次那个好像他的组长还是主任之类的找他麻烦，后来骂完他之后，那个主任一走一离开了，他就说谁踢我屁股对，谁踢我屁股，转头其实没有人，嗯、他在旁边就心里都知道了，
一个想捣蛋鬼的这种感觉。
对，他就看到，哎，他的爸爸被欺负了嘛，那种什么，那个不知道是组长还主任被踢屁股、嗯、对，他马上跟我讲，我也觉得嗯，你的宝宝 很可爱这样子。然后过了大概四五个月，然后他升职了。哦，对，他就升职了。对，那升到什么职位我是不清楚了，但是你看他之前他的主管常常找他麻烦，可是三四个月后他就升职了，嗯，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顺，嗯，对啊。所以就是说看你自己会不会害怕，怎么去想，因为有时候我们华人、哦、很多观念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什么，因为电影影响嘛，哎呀，
什么阴庙会反噬啊，
对啊，什么养小鬼什么什么，其实在泰国他们不并不是这样子讲的，嗯，对。那讲真的，他们本来也就是人啊，嗯，对不对？说句难听一点，我百年之后离开了，对不对？那我是什么？
我也是一个小鬼。
对呀、啊，那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嘛、嗯。那你对他好，你把他照顾，就是一家人嘛。嗯，对。那在泰国，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对，很普遍、很普遍的东西。那您刚刚所说的那个什么小孩子尸体啊等等，那个是属于在泰国一两百年前所这么做的，现在没有了、哦、因为现在有法律的规定不可以这么做、嗯、对，所以他们是用骨灰，就是烧那个往生啊，什么小朋友啊发生意外啊夭折，他们取一点点的骨灰、嗯、然后制作成这个娃娃，嗯，对，制作成娃娃。
我听说还有一种是佛牌，是不是？然后那个佛牌是会用尸体的尸油吗？是不同的东西。
对，那这种呢就是比较偏更阴的东西了、oh? 对，这个是属于，说句难听的，就是属于降头类的东西了、
oh? 怎么说？
对，因为尸油这种东西主要它用法都是用于感情方面，所以所谓感情方面怎么样，就是说打个比方，你喜欢这个人，然后你用这个尸油沾对方了一下，然后让对方来喜欢你，
你用尸油沾对方一下。
对，好，我简单讲就是说，哎，这个尸油对不对，它是一罐，然后突然哎，你看到这个男生，哎，
你
想对很喜欢他、嗯、或者你看这个女生很喜欢他，然后用这个尸油没有去沾对方，然后让对方对你产生好感，嗯，对，属于一种我们所称叫的黑法术。哦，那这种是属于比较不好的。
那个尸油是哪里来的呢？
以按照早期泰国做法呢，他们都是烧这个往生者的下巴啊、哦，不是所有尸体都可以，他是要用那种一样是那种往死的 王子的意外啊等等的溺水烧他的下巴、啊、有的他用大肚婆啊啊、用他的烧他的下巴。那现在呢很多就是说因为下巴不好烧嘛，他们就会取得可能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可能是肚子的肚皮啊、切一小块下来拿来烧。但是这一个部分呢是属于黑法术，当然是违反法律的，第二在 佛法上来讲是不认可的。对，因为泰国虽然是一个佛教国家，那因为可是泰国它也是一个多文化的宗教国家，对，它除了、有泰国本地的这个佛教以外，还 有印度教、就是那种婆罗门教、那包括还有那个，因为它靠近柬埔寨靠近缅甸、很多的不同的文化传承进来、
所以宗教可能会很复杂组合性的。
对对对，比较复杂，就跟马来西亚一样，它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的宗教、对，所以变成说、据我所了解，像这种是属于柬埔寨的。很多人都在讲说师友，我们讲泰语叫 Naman Pray、那这个都是属于柬埔寨早期柬埔寨传进来的、对，属于黑法术，我们所称黑法术、我们一般会讲白法术跟黑法术。白法术就是说帮助人的、可能运气不好啊，或者是说想提升人际关系啊，提升财运啊，这属于、
你的目的是为了让某件事情变好，但是黑法术是你要让某个人变糟
啊、也不是这么、可以讲说黑法术就是属于说你刚刚这么说也算一种，打个比方说让人运气不好啊，修理对方啊，甚至于说刚刚所讲的师友这个东西，你去沾了对方让对方去喜欢你、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也算是，也不算是让自己变好，有点操控的感觉，控制对方的感觉、
可以这么，因为很多、用这种师友呢是去沾对方，那坦白讲了，很多师父都会讲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沾了对方，你如果是玩弄对方的感情、你会有报应，你会反噬、那有很多，坦白说在台湾很多人请这个所谓的师友，大部分 70% 都是八大行业比较多、对，属于做这种、娱乐行业的、对，可能他们每天都要接触到不同的男生啊、女生等等等等等等，对，他们的工作需求，所以大部分是，如果以正常的来讲的话、比较少，当然也有一部分他们用来是要求助于说在家庭
增加姻缘啊，然后感情
对，或者是家庭的部分、打比方说最近跟太太失和、然后真的很糟糕了、要么就是做法事，要么就是用这一类的东西。
哎，这个如果真的、你用了然后没有真的好好对待对方，然后玩弄对方感情的话，被反噬是会像怎么样呢？
我们严重的话会丧失自己的性命，严重、对，因为毕竟那是不好的东西、在泰国我们以，因为我当过和尚嘛、在我们佛法上来讲这个是不好的，我们所称这个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呢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说你用在哪里，就像一把刀或者一把枪、你如果这把刀是在厨师的手上，它是很好的利器、一把枪在警察的手上，军人的手上，它可以保卫国家、对不对，维护治安。但是一把枪落在黑社会的手上，那它就会危害了我们的治安、对，
看是放在谁手上。
对，所以在我个人的看法了、我讲我个人的看法，东西虽然说没有错，这是属于黑法术的东西，尽量不要碰，对不对、它是属于黑法、在佛法上来讲是不允许的，不承认的、但是这个东西看你在运用在哪里、在我认知有时候有些事情是真的很危急很危急，大概比方说先生外遇了、要抛家弃子了，对不对？真的没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如果用了这个东西、可以
挽回
这段感情，对不对？
就看你要怎么用它。
对、
所以真的是因为人的事情真的是很多真的很难讲，然后每个人的状况又不一样、就是、
没有错，
因为法术就那样嘛，是看人要来怎么用它。
对，是没有错，任何的宗教都是这样。所以当我接触这行这么久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么深奥的东西。那包括每一个善信来找我，我都必须很清楚的了解说你的用途是什么。
你有遇过那种很急的吗？急着要干嘛，急着要干嘛？然后
当然有，几乎会来找我们大部分都很急。因为讲真的啦，现在的人哈，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是有一点小问题，他就会寻求神明的帮忙。现在的人可能就比较要讲说理智吗，还是怎么样？就变成说真的没办法，他才会去寻求神明啊、宗教的帮忙。可是会走到这边来找我们的时候，都是已经很严重。大部分不是已经分开了。不然就是已经吵到天翻地覆要签字离婚了，那一刻才来找我们。
哦，就不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好像就是我讲句玩笑话，每次来我就常常说，怎么每次来找我都是那种三四起的嘞？
应该说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感觉。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们就很考验我们的功力了。那有时候常常哇，我们就会想哇，已经到这么严重了。我也在想说，是不是？真的要走到这一步，有时候我自己也很挣扎，可是我又在想说，我能帮到他，帮到他家庭能和好，是不是 也是一件好事呢？对，所以有时候我自己都在挣扎呢。
你有遇过什么样的例子是在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候吗？
我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我一个台湾的信徒，那她是一个女老师，女教授，大学教授，她的学历很高嘛，大学教授。她当时在美国读书，认识她的先生，她的老公。那她老公是台湾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那公司我都不要讲了，是啊，那是蛮出名的公司。她是里面的董事，也算经济状况不错。她来找我说，其实他们也是结婚的啊。那她老公就外遇了，有小三，然后来找我，后来就我帮助他了，把他小三给斩除掉了。那他也很感谢我了，也很信任我。隔了半年多吧，对，不到一年了，实际大概我知道不到一年，半年多一些这样子。后来他又回来找我，我就说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很幸福吗？他就跟我说，他老公又在外面又跟那拈花惹草。我就说那你是怎么样？又要斩吗？把这个桃花斩掉怎么样呢？他跟我说不是，他说师父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既然他不爱我，那我就摧毁这一段感情。那我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说要把这个人给就是从地球上消失。
可以这样子的吗？
我听到我都吓到。我真吓到，我说啊，这已经违反佛法的伦理，违反我的道德，甚至于 我们做法师是有戒律，要守戒律的，这已经违反我的戒律了，我不能做。对，他一直拜托苦求，那一直说啊，边讲就眼泪一直流。他年纪又比我大，一个 女生年纪比我大，教授哇，眼泪一直哭啊，然后就讲说他多可怜。我是很同情他，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我就讲解给他听为什么。我说先不要讲什么了，我说你这么做对你自己的运气也不好。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他都已经不爱他了，那他又环境又不错啊，上市公司的董事嘛，对不对？家境很好，那种什么意思是说，那就取得财产吧。对，我心里想，一个教授教授做到这种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不是说一定是高学历哦，他就一定会做多理智的东西。对，有时候我们做法师其实有时候也是有一点像医生啊，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医生啊。对，虽然有些东西我不能做，但是我变成说我要慢慢去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慢慢导向正，而不是说去做这种偏激的东西。
可那时候他应该有一种执着吧，在、
当然啦、
我们称作我执当中，
非常的执着啊，因为他很恨啊，一定很恨的、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很爱一个人，我们付出了很多，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们假设我好了，我们跟某一个人在一起，我付出了十年十几年，还跟你生了小孩子，但是我现在年纪长大了，四十几岁五十岁了，你现在去跟一个更年轻的更帅气更漂亮的人在一起，然后你现在不要我了，那我是不是会很伤心？
嗯，
甚至有的人会很痛恨，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做，你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我原谅你，但你又来，因为之前他发生过一次了嘛，
这样子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次。
对，
嗯，
所以这个教授他已经觉得说他已经就切心嘛，
嗯，
就是说第一次我原谅他了，可是他又来，而且不同人，所以他觉得说既然你背叛我那么多次，已经背叛我了，你已经不爱我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死心塌地这样爱着你呢？
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我拒绝他这件事情嘛，嗯，那我就好好的跟他沟通，慢慢沟通这样子。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去找其他的老师或其他师傅帮忙，但是我是拒绝他的。对，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说，因为他只信任我，他说师傅我只信任你，没关系，您需要什么样的就是要求，意思是说开个价他能支付的都给我。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经济状况也不错。
那是不是钱的问题啊？
对，我就跟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对，我如果我帮你做了这件事情我也会有报应。
嗯，
对，我跟他讲说尤其我是做宗教的，我很相信这个东西，对，我很相信，再来我有戒律，我如果帮你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也会受到惩罚，不是可能，是必定受到惩罚。我说我就算我今天不管收你多少钱，就算是一块钱都好，做了这件事情我都会受到遭殃的，被神明处罚。
嗯，
对，这事我怎么能做呢？
所以他后来就走了，然后也没有再出现。
他有哀求我两三次了，那我都拒绝了，但是我每一次我都有跟他讲说你要冷静，你要放手。其实讲真的一句话就是说道理人人都懂，
嗯，
可是当你脾气一来，当你失去理智，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能真的那么理智呢？
嗯，
对不对？这个我了解，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我都因为我们要理智，我们要怎么样都去说别人，可当自己遇到的时候
那个情绪一来，
对，有时候自己却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情绪，嗯，这就是，啊，我们自己的 EQ。
嗯，
你想想看一个大学教授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这个太 over 了，
嗯，
让我吓到，
嗯，你自己 也觉得，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有点夸张了。
那老师有遇过就是比较正面结局的吗？就是后来，欸，你发现，本来他想要请你来帮忙的事，然后后来他和他身边的人都有一个比较正面的结局或转换。
当然很多啊，
嗯，
对啊，我几乎每年帮都是信徒结婚的，
嗯，
每年最少都四五对。
嗯，
对，
怎么叫帮人，什么叫帮人结婚，
就是这么说吧，他们可能分开了，分手了，或者是我就在半年前吧，我有一个香港的信徒，他单身很久，然后他就喜欢了一个女生，
嗯，
然后他找我做一个法事，就是吹桃花，
嗯，
那做一做了之后呢，他就认识了这个女生，刚好在他的店附近，对，然后认识，然后现在今年要结婚，他还跟我发了那个
讯息
发了微信给我说年后要结婚，希望我能去香港去喝他的那个
喜酒
、对，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大概也是半年多前，嗯，然后一个女生，然后跟一个男生认识在一起才半年多吧，现在已经结婚了，他非常的感谢我，一直跟我说如果我有去马来西亚他们要请我吃饭。
哎，我蛮好奇的，老师那个吹桃花的仪式是怎么做啊？如果是在佛法上要做吹桃花是怎么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桃花啦，只是说旺与不旺，
哦，
甚至在哪一个年份，就像我们讲的算命一样，哎，你的桃花哪一年开的比较旺等等的。那我们吹桃花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哦，你可能在今年的桃花没那么旺，那我就帮你种桃花，帮你把你这个桃花种旺一点，让你变强一点，嗯，让你在今年认识更多的人。但是桃花是没有办法说分说，哎呀，所谓的什么好桃花或烂桃花，因为在法术上我们没有办法让你分好与坏，
嗯，
我觉得好不代表你觉得好嘛，对不对？所以当桃花一开的时候，你会认识很多的异性，那你自己要去
他自己筛选就对了，
对，自己去筛选，你哪一个适合你，哪一个不适合你，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筛选说，哎，这个好，这个不好，没有办法筛选。
哦，
对，是这样的，自己去筛选，
所以还是某部分要靠自己，不能都靠天的。
那肯定的，
哦，
那是肯定的，对啊，就其实，在法术在宗教上都是这样，必须互相的配合。即使一个人生病去，看医生，医生也是开药给你，你自己要准时吃药啊，你不能说，哎。我看了医生，剩下我都不管了，
都交给医生，
都交给医生了，都是你的事了，不是这样子的嘛？
嗯，
对。那我们只是说，我们来帮助你辅助，法术是辅助，我们辅助你，那你自己还是要配合的。
哦，
是这样子的，
原来是这样。那老师在两岸三地有这么多不同的个案，或者是这么多的信徒，你觉得在比如说在泰国、马来西亚或在台湾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观察起来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哈，华人啊，不管是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啊、两岸三地等等，都是华人啊，其实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华人啊。那反而泰国人他们比较注重求财
哦，
可能是他们的经济跟我们台湾可能有点落差吧，对，所以他们都比较以求财为主。
嗯，
那我讲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比较求财的有，但是比较占少数。
嗯，
大部分都是以感情、人际关系这个比较多。如果以十个人来找我，以台湾人啊，十个七个可能都是感情方面比较多。
哦，
对，那三个可能才求财啊等等的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刚听老师讲的时候才觉得很有趣，就是求感情的好像也不分年龄，并不是说年轻的才求感情。
当然了，
原来不同年纪的可能他也都会在感情上面有困扰。
对，那我就这么说吧，比较年轻的就是说希望能找到好的姻缘，还没结婚嘛，希望能找到好的姻缘，想找到一个对他好的，想结婚的。那他们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就希望求稳定。我最大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我还遇过五六十岁的，对，他是哪里，香港的。对，一个也是富商的太太。对，做红酒生意的。
他也是先生外遇吗？
对，也是先生外遇，然后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其实我在想一件事，老师，你在做这个有关于外遇的法术的时候，我不确定，就是这个真的好吗？我的好吗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真的因为这样回来，或者是说关系真的因为这样子继续进下去，那对于这对夫妻是真的有帮忙吗？
应该这么说吧，法术这个东西哈，我要这边跟各位说的是说，法术不是说你做了法术就一辈子就 OK 的，而是说法术是一种辅助，一定要记住，法术是一个辅助，是给你一个机会。我常常告诉我的善信说，今天我帮你做法术是给你一个机会，就像考试我给你补考的机会。我让你跟他重新在一起，那你还是要用心去经营，而不是说哦，你们复合了然后你还是摆烂不理会等等的，这样子这个事情还会再发生一次。那肯定的，两人在一起一定是要互相的经营。对，那如果你不去经营，不去做改变，那问题一定还会再发生。
那老师说的那个再给你补考的机会，那个机会可能像是长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你做完法术之后，就先生或太太就会约你出去吃饭吗？还是什么？
不是，我们就讲这么说吧，就是复合啊。大概比方说，今天你跟这个先生有小三，然后 OK， 可能要跟你离婚等等的。我们做这个法术，小三离开了，让你先生回来了，然后想跟你和好。那这段期间大概会有一两年的时间，一到两年的时间，甚至于三年这样子。大部分都是一年三年，这段大概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子了。那我给你三年的时间，那你要好好跟你的先生多沟通，好好去相处，可能有什么误会说开，然后就可以好好的走下去嘛。可是如果是我给你三年的时间，你还是没有办法好好去沟通，你还是按照以前的模式， 那这个悲剧必剧一定还会再重演的。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什么魔法的时刻，突然某一天它就回来了
啊、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说魔法。其实你说西方就是魔法嘛，对不对？可是魔法它还是有一个时效性，就跟吃药一样，有药性的嘛。嗯、没有一种药吃下去是一辈子都有这个效果的嘛。
嗯，
法术也是一样。其实有很多法师都没有跟信徒讲说这个法术怎么样。其实法术是没有一辈子，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
哦，那如果真的试了可能一年到三年之后，哎，发现还是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你就会跟这三星说啊，那你可能要换别人，或者是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帮上你，你也会很有良心、啊、这样告诉他。
这么说吧，我一般我都会先讲在前面，我会告诉他法术是什么，先让他明白、
嗯、
如果我给你三年的时间，你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转变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这事情是不是又要恶化，对不对、
嗯、
在恶化之前来找我们，再帮你加三年。
嗯，
就是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么做。
嗯，
对，有时候有些信徒真的是这样，就是病人说他就说啊，没办法啊，我们就有些夫妻他工作他是不是住在一起嘛，可能说两地隔比较远了。像我在大陆的一些信徒啊，他们有的一个人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他们就没有住在一起嘛，所以他们本身可能就聚少离多、
欸、嗯，
对，所以他们感情本身就很淡，一有一个问题就爆发出来，那就没有办法，只能靠法术。那我也跟他讲说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但是他也跟我说啊，没办法师父，那我们就距离太远了，相隔两地，对啊，那他也明白，那也只能暂时先这样。对、嗯、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如果靠着法术的辅助，然后维持像这样子的关系，我常在想说，那对于这对伴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哎，有时候说真的啦，感情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说我们第三者都能看得明白的。
哦、对,
对，因为感情本来就没有对与错，没有什么的，就是有爱与不爱而已嘛，对不对？
对。
当常人常在讲说，当爱到了，就什么都。
都无所谓，
对，都无所谓了，你懂什么？
嗯，
对，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就看到，哎，明明就不登对啊，可是他们就是配在一起啊，
嗯，
对，所以感情没有对错，我们也不方便说什么。
嗯，老师，你在这边研究法术研究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透过法术来做辅助的话，那你自己会还会有想要？跟人想要有这种感情上面的交往，你不会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会受到法术的影响吗？别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影响你？
应该这么说吧，可能我入这一行这么久，看这么多，每一个案件都变成好像我自己在谈感情一样，因为我必须要了解善性的问题，
对吗？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个感情好像我在谈的一样，因为我必须要了解，我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怎么等等的。所以我对感情的看法看得很透、
哦、
我反而看得很透，就觉得随缘，我个人就随缘，因为可能我做这一行，所以我都很随性，甚至于变成说不谈也无所谓。
哦，
对，
有就来，没有就算，这样子。
对，对我而言啦，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工作的关系了，对啊，
嗯，而且你可能要四处跑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那我也不会特别去强求啊，也不会去运用这种法术类。我个人呢、啊，因为看的太多太多了，对，嗯、所以有时候善心在讲，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不像早期，对，不像早期刚入行那几年，每一个案件我都会吓到，哦，怎么会这样？
嗯、
现在因为经历太多了，因为我手上做了可能有几千甚至于上万对这种案件，
嗯、
都遇过了、
嗯，
所以我都会觉得就。哦，就没有什么、啊。
你早年遇过比较夸张的案例是什么？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台湾的信徒，他是台湾人，他在加拿大，因为他是嫁到加拿大去了，也是在加拿大读书。后来有一次是他舅舅扶他来找我，他来找我那时候是脸全部苍白，我还记得他穿一个粉红色的长袍，那种睡衣长袍，被扛进来，他舅舅扛进来。我吓一跳，什么事情？怎么扛有病人来啊？我当时因为我搞不清楚，那怎么扛有病人来？我不是医生啊。他就把事情告诉我说他 好像变成下降头。那时候他连讲话都有气无力，我的妈妈看到，刚好我妈妈也在，看到都吓一跳。那我就帮他医治啊，应该讲说用法术的帮他解，因为我看他的状况，然后就帮他做解法术的方式，解了三个月，他才康复。对，他当时在跟我讲说，他去看了医生。我有跟他说，那你们去看医生吗？身体检查 body check 啊什么？他说都去看过，看医生什么都没效。医生也说身体没问题啊。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讲话，有气无力，好像脸色真是整个是白的，真不夸张，整个女脸色都白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女生来找我，当时好像是31岁，对，他舅舅把他扛进来的，哇，我都吓到，那个真的是病人了，对，病人。
哎，但他没有说为什么会变这样哦。
有，后来我就康复，差不多。做到一个多月之后，他已经快康复一大半了，可以谈话等等的。我就问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他一群姐妹然后认识了两三个男生，然后就常常找他们那一群姐妹好像说开 party 啊什么等等的，然后那一群姐妹好像死了三个还是四个，实际死结我忘记，他跟我说三四个死掉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哎，当时他们去 party 啊，然后他们就给他们去吃东西啊喝东西啊玩得很开心，那个男的就想要追他们全部的女生，
有一个男生想要追里面全部的人。
对，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他们都是朋友嘛，互相都会知道说哎，怎么有跟他这个男生有跟他讲说哎，想追求他等等等等，然后讯息啊什么之类，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 line 也没有，那个时候还是简讯。对，他就跟我说想追求他们，包括他也是。那追求不到呢，那个男的就帮他做法事等等的。我说那你怎么在做法事之类的，他就说他没有办法睡，然后做噩梦，然后还听到奇奇怪怪的声音，然后他也去看医生了都没有办法，医生都说你身体没问题啊，都检查没有问题啊，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睡什么等等的，晚上做噩梦没办法睡啊，听到有人在讲话怪声音，然后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他跟我说死了吧三个四个女孩子。
所以应该是那个男生用某种方式让其他的女生
对
出事，然后也让他身体不好。
对，他就是那个好像帮了六个女生还七个女生，他是其中一个嘛。对，然后他就来找我，他也是高学历，他在加拿大读书的，对，他也是那种很知名大学毕业的。对，然后他来找我，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以前不相信这个东西的，不相信宗教这些东西，可是真的真的没办法。然后他舅舅就跟他讲说啊，不然寻求宗教的帮忙。后来他有去找过道教了，没有解决到他的问题，后来他就找到我，然后我帮他处理了三个月全部康复。
但是我在想那个帮他可能下降把他下降头的这个男生，他甚至可能也影响到其他的女生的性命，那他怎么可以，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安然无恙，如果按照老师刚刚讲这个佛法恢恢，难道就可以这样子活着都没事吗？
他会有报应，可是呢，因为他是不是师父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人我不认识嘛，对不对？他有可能是法师，也有可能他委托法师来做这件事情。那讲真的啦，世界这么大，总会有一些不好的法师嘛，对不对？就是讲句难听点，就是给多一点钱嘛，对不对？有些法师就是看钱嘛，对不对？你多给一点钱，有些法师就愿意做这种不好的东西，因果他来扛嘛，对不对？你给多一点钱这样子咯。那当然这个报应会不会回到他身上，是会的
哦。
当然了，是会的，那只是早与慢。
但那个法师，如果他是帮有法师帮他做，那个帮他做法师不一定会告诉他，
那就不知道了。对，这真的不知道了，那就要看这个法师的道德。但是我觉得未必会告诉他，因为他愿意做这种事情，他应该是不会告知了，对不对？
哇，那这个人他如果心脏够大才能做这个，等于是你如果要多么用力的去陷害别人，你就要有一个心脏是说我哪一天也会被同样的影响到。
嗯哼，那说真的啦，因为本身我也 做这一行，也虽然是会有报应啦，那也是可以去让这个报应变小、哦、也是有方法的
哦。
对，
要怎么让报应变小
啊、我就简单说了，也我也不要讲太多，就是说当你做到不太好的事情，我们法师会告诉你说可以把这个、可能有这个报应，对不对，然后多做一些、类似回向的法事、然后把这个报应有没有减低，
功过相抵就对了、
可以这么讲，对，那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也不希望在这边讲太多了，因为这样的话会很多人觉得说、反正我去做坏事啊，有报应没关系，我做这个法事就可以把它抵掉，所以这个我就不要讲太多。对，
就是概念上还是不希望你把那些坏事做尽然后再来去抵消这样。
对对，那是肯定的。对、其实法事是没有对与错，就刚刚我所讲跟一把刀一把枪是一样的、对，你运用在哪里，所以我们法师自己的道德是很重要，你运用在好的地方你就是帮到人，你运用在不好的地方他就是害人，任何法师都一样。
那我怎么知道说这个师傅是可不可以信赖呢？因为今天我认识佑馨所以才认识你。
是的。
但如果我不认识一个法师，然后我怎么知道说哎，我如果拜托他，因为像台湾、心理师就有心理师考试嘛，那法师、在国外或者是在、台湾有一个相关的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我可以信赖他吗？或者怎么样才知道说他是不是走你刚刚说的这个白魔法还是黑魔法呢？
其实、我们讲我们泰国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法师的一个证照
哦，
对，我们是有的、如
果法师证照，
对对对对，像 道教也有啊、对不对，在我们泰国是有一个证照，打比方说你当过和尚他有和尚证书，那我们的门派叫鲁氏门派，我们也有一个协会，我有一个证照的，对，我的编号有多少啊？108还是几号？我有编号的，那什么？他有一个证书，那当这代表说你是一个法师。那至于说功力高与低，那就要你自己去尝试了。
哦，就是像心理师也有各种不同的功力高低
啊，对，
但是至少你
起码他是真的。
哦，所以像这个就是上网就可以查到说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儒释门派里面的人吗？
一般都是要自己。上文可能查不到了，就是说法师他会自己秀出来，那如果说你要找这种泰国的老师，据我所知在台湾是不多、如果假设你想要知道这个他是不是真的法师，
泰国的法师，
对、你就跟他说、你有没有证照，你把这个鲁氏证照啊什么证照
给我看，这样
对，看一下，如果是他有这个证照出来，起码他是真的师父，但是功力高与低你就要自己去尝试了。
他如果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就
对，如果他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未必是真的，可能自己修行吧、有的是自己修行、但是这个是没办法公认的、对不对，起码就跟医生一样嘛，对不对、秘医咯、对啊。
那最后我想问老师说，如果我对于这些泰国法术有兴趣，但是因为你也不晓得钻下去会去哪里嘛，有可能就像一头栽下去就会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引走啊，然后走火入魔，会从哪里建议开始学习嘞？
你是说学习
泰国法术的话？
哦，这个要正统拜师了、啊、哦，像我也是有拜师的，
所以那时候是去到哪里拜师
啊？在泰国。
哦，直接去泰国拜师哦？
对，肯定的，因为我的师父就是泰国人，还有柬埔寨人。因为我们有分很多法门嘛，对，那我自己的师父有是泰国人，然后一个是柬埔寨的后裔，
就去到泰国找一个老师拜师，
肯定的，要亲自去拜师，然后要去学，而且要待在那边，你不是说
什么线上课这种、
没有没有没有，肯定你一定要从最小的开始学嘛，就是从徒弟啊小徒弟开始慢慢慢慢的学。
哇、wow、
那肯定的，因为学咒语啊之类的，以前那个时候20年前啊没有科技那么方便嘛、对不对，以前我学经文真的是很可怜，就拿那个卡带式录音机、放卡带然后录音，师父念经文然后边录我就边抄，然后有一些泰语我写不出来，对不对，我就用英文罗马拼音中文什么音都拼，然后边录，然后回到这个住宿、这个自己的家泰国的地方，有没有自己去背经文念 放 repeat 五遍、十遍、二十遍、五十遍、一百遍，念念念念念，念熟了，隔天啊验收，哎，验收 OK 过了，再老师傅再教我下一组经文，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学，好几年才可以学出来的。
哇，所以也是要一边学，然后一边练习，然后一边，
那
所以那然后所以中间也有去帮人家做法，然后操作这样子。
哦，哎，不行，我前三四年都只有在学习。
哇、wow、
那肯定的，你什么都不会，你怎么帮人家？
对啊，等到第五、第六年才有开始做接第一个、第二个。
对对对对，我刚开始，也没有。其实讲真，我刚开始学这一块是想说，我很有兴趣，想了解这个东西。
对嘛？就刚我说的那样，
因为我对佛牌有兴趣，所以我想去钻研、去了解。
嗯，
我不是想当师傅。嗯，后来之后越学越多，后来之后啊，有人想要拜托我说啊，那时候台湾都没有这种东西嘛，就说能不能我帮他，我说我不是师傅，他说啊，那你在泰国学那么久应该也有两把刷子，帮我一下，那我确实有学到这些经文嘛，你有这个怎么做法，我说好吧，那我帮你试看看啊，先讲试看看、嗯、OK， 那我就帮他做，做了之后效果非常好，后来他就帮我介绍人，累积累积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哦、oh ，
对，然后再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啊，加入协会啊之类之类，然后变成一个正统的师傅。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从你要修行，然后拜师，然后到最后你要开始做这些信徒，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
那肯定，做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就算、嗯、不要说当师傅，就算我今天做一个厨师，我也是要从切菜开始，
嗯，
对不对？
嗯，
对啊。每一行都一样，我不可能一进去我就变大厨变主厨、
嗯、
所以我就算今天做这个法师一定也是从小徒弟开始慢慢学。
我觉得真的是万事起头难，今天听老师讲关于泰国法术，我才真的是解惑，有关于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不论是古曼童啊或是佛牌啊黑白法术，这每一讲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那如果大家对于周学玄老师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脸书搜寻，周是那个姓氏那个周，学是学问的学，钱是乾坤的钱，应该是脸书粉丝团吧。
啊，是的，
嗯，
对，脸书打我的名字，或者是打我们的法坛的名字。
法坛的名字叫什么？
八方法师。
八方，
对，八方，
四面八方的八方。
对，法是法术的法，
八方法社。
是的，
好，那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八方法社，或是搜寻周学玄老师，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粉丝团。那我没有办法保证说真的对你有用了，因为也不知道做起来是怎样，然后每个人造化也 不一样。可是我真的蛮喜欢老师说的，就是法术其实我觉得跟諮商一样，就真的是只是辅助，就是造化还是要看每个人。
没有错、
嗯、
法术是一个辅助的东西，那当然有时候有一些无形的帮助你或许可以更加的顺利、
嗯、
对。那刚刚您所说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不管任何宗教你都不能完全依赖它、
嗯
啊、还是要靠自己，那你有这个东西来辅助你，是不是能更加的轻松甚至更快达到你要的东西。
嗯，重点是你要把你的生命的责任拿回你自己的手上，然后开始过你想过的人生。
是的，不管是在工作啊、嗯、感情方面都一样。
好，今天非常谢谢周老师来我们节目上跟我们分享，我们海棠心里话，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